现在将继续来进行佛法的问答。这里有个问题讲，有人说修世界分别观会有危险，是这样吗？我从来都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有任何一个人说修世界分别会出现任何的危险。第二，这个问题，请尊者解释一下，闻法边根地揭里比姑不能对以下几种人说法：坐在地上对坐在座位上指，坐在低座对坐在高座指，站姿对坐姿指，站在后面对站在前面指，在路边对位于中间指。你是说不明白他的意思，还是说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啊，是想知道什么？啊？不明白意思哈、啊，也就是说，一位比丘他不能够坐在地上对坐在座位上。例如说，好像我坐在地上，如果你坐在座位上，这样的话，我们对你不能对你说，如果我坐在低座，你坐在高座，那是不能。乃至到有一种就是，例如说。我们在生产当中，有时候有一些比我们瓦萨更大的，乃至到有一些长老，有时候他问我一些问题。如果他坐得高的话，我就尊者可不可以请你坐下来，或者说请你坐至少跟我平等，这样的话我才能跟他们说法。如果他坐得高高，因为一般上为了尊重，例如说在我们那边一般是坐在地上的。如果有些有长老或有些尊者来，我们请他坐在凳子上，我们坐在地上，他们很恭敬的向他们谈话。但假如有些问题，有些佛法或戒律的问题，他们不懂，然后他们必须请教或者讨论。那如果他们坐在座位上，我们都会想，尊者如果这样的话说不方便，请你坐下来，明白吗？所以我们不能够坐在低座对坐在高座的人说法。站姿对着坐姿也是，例如你是站姿，对方是坐姿，这样的话说法也有过失。站在后面对着站在前面的也是同样，例如你站在后面，你对前面的人说法，或者说站在路边对站在路中央的人，站在路中间的人，如果你站在路旁，例如一起走路，你是走路边的，他是走路中央的。你又例如他问你佛法的问题，或者说他要请教佛法的问题，你站在路边，你走在路边，他走在路中央，你说法就会放得左。这个是在，我想是一点应该南传北传的戒律都一样，是不是？众邪法的内容。还有一个问题，由于工作性质，本人常身不由己的被安排接受宴请，对方点菜也很大方，常常浪费。有人说这样会浪费自己的福报，影响修行解脱。我是否因为此另找人？这是你的福报啊！是，要注意的就是点菜的时候啊，如果对方，如果你又是持不杀生。就是离杀生邪处，如果对方点菜，他经常会点一些杀的东西，而且是专门请你吃的话，那么那些动物那些生命是有为你而杀的嫌疑，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吃，你不要吃那一道菜。如果你经常有人请，那你的福报不用去为此烦恼。请问尊者，我们要修到什么程度才会有智慧，知道自己修行的路该怎么走？最好的就是说，你持续不断的修行，修行能够让我们越修越有信心，这样才对，这样的修行路子才是正确的。如果越修行越没有信心，那就出了问题。如果我们说修行的路应该怎么走， 我们首先要知道，如果修行的方法是依照佛陀的教导，那我们应当要继续走。如果修行的道路是八圣道，我们应当持续的走。如果修行的道路是戒定慧，我们应当持续的走。而当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呢，你这里讲到你应该怎么走，是不用导师的指导自己禅修呢，还是说，是指什么意思？如果是修行到什么程度，自己知道不用导师的指导就自己去走，那么当你能修到行持智的时候，也就是你的智慧达到行持智的阶段，你可以不用导师的指导，可以自己走，因为那个时候你所要观察的都是那些，你所要做的只是复习。如果你证得初果，那你就自然你就知道了你如何证得阿拉汉果的方法，因为所观察的还是那些，那个时候是自己的八万力不成熟，你需要的是时间精进而已。请问有人通过便利得到了不正当之财，当他意识到不正确之后，再用它来做善事，如供养，他的罪会因此减轻吗？他应当怎样做才会最好呢？怎样的程度，怎样的程序做忏悔呢？当他意识到不正当之后呢，如果本来做善事，罪并不会因为这样而减轻，只是他的不善业在仍然在那里，但是他做的善业会有善的果报。只是说这种是由于不善业得来的财富，他又拿去做善事，那他又有善业。成熟的时候不善业也有恶报的同时也有乐报，或者说当他受苦的时候，他又会因为这个苦意外地得到一样很好的东西。并不是说恶业跟善业可互相抵消，造了恶业因缘成熟就能够成熟带来苦报，善业成熟善业因缘成熟就能带来乐报，也不是互相抵消，而是说他们会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因缘的底下会成熟。他应当怎么样做最好？最好就是不要去得那些不正当之财。做怎样的诚信？做忏悔的，没有说忏悔的，你造的业已经造下了，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忏悔的话，你就要决心以后不要再做这些会令你后悔的事情。如果有人证得果位，让他本人并不知道，在临终时也会和清楚自己果位的圣旨一样吗？对呀，会的。他在那里还是会投送到上去，投送到人间上去。如果有人毁谤了圣旨，又没有条件当面忏悔，应当怎么做呢？刚才已经说了三种方法。第一种就是应当当面，如果确实没有办法去找他的一个很要好的同修，然后向他代忏悔，但这种情况是必须的，不知道他本人先去了哪里。如果再没办法，在他的舍利塔前忏悔也可以。请问多小岁数的孩子适合行安般若？只要一个小孩子他能够知道自己的呼吸，而且他有智慧有能力可以去调节自己的心，他就有了。在三宗部传教中啊，传统中应该从小出家的比丘是如何系统培养教育的？我所了解的是缅甸的，缅甸的一位比丘，他从小一般是先要接受巴利亚蒂，就是教理方面的训练。 一般现在念里面很多小孩，他们大概在七八岁，有的就在诵经寺院里面去读书。然后寺院一般都是小孩呢，他都会有一套很系统的训练的过程。他们先要写言语，还有一些编程，像诗记一样的一些记诵，还有很多格言，这些他们都要背诵。那而且他们还要背诵早晚的课诵，其实早晚的课诵很多都是一些经典。然后呢，等他稍微长大了之后呢，大概也八九岁或十岁左右了，他们就有三级的学习。他们三级呢，就是叫做巴塔玛涅、巴塔玛涅当、巴塔玛拉当、巴塔玛基当，有这三级。还有摩拉当，摩拉当是最小的，也就是对那些小斯萨玛利亚，他们就会叫他们先背一些课诵的，背一些基本的，跟写言语，写一些语言。这个是叫摩拉当，摩拉就是根本的意思，类似于幼稚园的学习。然后巴塔玛拉当、巴塔玛、巴塔玛涅、巴塔玛拉、巴塔玛基、巴塔玛就是初级的意思，涅就是小，然后它是一级，然后基就是大，就是大小中大，初级的，我们说初级小班、初级中班、初级大班，相当于这样。那他们写的都是基本上是三样东西。第一就是他们叫顶住，顶住就是阿毗昙摩他三噶哈。另外一个达达，达达就是巴利的语法。还有另外一个呢是金刚，就是他们先要读巴蒂莫卡，然后呢要读金刚，就是甘卡比达拉尼，就是对于巴蒂莫卡的解。这个是对比库的227条戒律的学习。所以呢，这一个小的萨玛内拉，他就要写比库的戒律，要写阿毗昙摩，跟要写要背巴利的语法，所以就这么样。这个是三大课程，然后呢还有一些经典，例如《本生经》啊，到了他们到了巴塔玛拉班，就是第二级、第三级的，他们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在跟着一些译注或者附注去解释。他们首先要把这三本书把它背下来，就是毗库巴利摩卡，就是毗库的戒律；阿毗昙摩他三噶哈，就是次阿毗昙摩议论，这整本书背下来。然后呢，要再把达达，就是语法，他们学的是 Gisi， 就是嘎扎亚那加张言的语法。缅甸的传统的巴利语法是叫 Gisi， 就是嘎扎亚那的，要把它这整本书背下来。当他都背的时候，当他都背的时候，就还会有一些解释，然后他们就会学。当他写解释之后，还要写一些本身经，还要写一些法句的格言，还要背很多那些经典。当他可以，还要写 Yamaka 就是双论，还要写一些 Madhika 就是论语，这些他们都要背。背了之后呢，他们才要写进去东西解释。这三级他们都一级一级都要考试。一般能够过得了巴塔玛基当，就是初级大班，可能大概花费应该花费七八年到十年的时间，他们可以过了这三级。过了这三级之后呢，他们就可以进一步去考塔玛扎利亚法师。塔玛古代就是达摩，阿扎利亚是阿史利，达摩阿史利就是法师。他们可以考法师，考法师又有三级。他们第一级是写律藏的，写律藏是巴拉吉卡，他们要把律藏有五部，其中的第一部就是巴拉吉卡，他要写，而且要把萨曼达巴萨迪卡里面的解释，这个是译注，对律藏跟律藏的译注，他要把它写。写了之后呢，他可以去考法师的第一级，这个是律藏的。然后呢，他就要再写第二，如果考了，他可以再考第二级。第二级呢，他是要写经藏里面长部的，叫做希拉坎达戒律品， 希腊坎达瓦嘎在跟金藏的译著的解释，他如果可以考过了，那他就可以过了法师的第二级，然后他可以再考法师的第三级。法师第三级是写论，写论里面的达玛桑嘎尼跟论的解释叫做阿塔萨里尼。如果他的经过了，那么他考过了这法师的三级，那他就可以得到法师叫达玛扎利亚的头衔，这已经是考了六级了。然后如果一个比丘，假如他还想继续再深入的话，他可以再进一步去考阿毗王沙。阿毗王沙，阿毗就是很殊胜的，王沙是种姓，或我们叫殊胜的种姓，殊胜种。考阿毗王沙就必须得要再通三藏，就是要再把其他一些经典跟译著的解释要把它弄通。然后而且阿毗王沙那个年龄的限制，一个年龄必须在27岁之前，他如果能够通过，他就可以考阿毗王沙。那假如一个如果已经考到了法师之后，他假如还想继续在经藏在三藏里面再继续深造的话，有很多其他都可以考，比如说可以考毗那亚律都，就是考毗那亚就是律律藏，律都是简，他可以五本一本一本的考。然后呢，他还可以去考背诵经典，例如说他可先把律藏整部律藏五大部律藏把它全部背下来，当他可以背律藏之后呢，他就可以得到叫做 Vinaya Dala， 就是持律子这样的，或者说我们叫持律子或律师Vinaya Dala 就是持律子这样的一个荣衔。然后他可以再继续去考经藏，当他可以背经藏或背论藏，如果把整个三藏都能背诵，他可以去考取叫做 Dipitaka Dala， 就是三藏持子。如果他又能够把三藏都默写出来，那他可以考试 Dipitaka Govinda， 这个是最难的，就是把三藏都能够默写出来。在缅甸有几位大长老悉亚多，他就能够把三藏默写出来，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想应该是历史上最难考的头衔了。所以在这里，在上座部佛教传统，特别在缅甸，一个从小出家的比丘如何系统的培育教育，就是这么样。通过先学语言，然后再学习基本的教理，然后再深入三藏。经典中经常有说到佛说善来比丘，善来比丘，你是那人就须发自落袈裟着身，为什么会有这样神奇的事情呢？那袈裟是从哪里飞来的呢？为什么没有善来比丘，你那些女众就头发自落袈裟着身的事情记载呢？在经典里面，我都有时候会对一些特别的比丘，我都会说哎嘿比丘，就是说来吧比丘，法已经上说，你应当这个过放行的生活而正进苦边嘛。当佛陀这样一说了之后呢，那些听闻佛法之后的人，他就自然就会现比丘相，他不用专门去找摸找衣呀，也不用专门去剃头，他都因为这些是他们的果报。在萨曼那巴萨比嘎里面讲到了，佛陀在世的时候只有1000多位比丘是佛陀说哎嘿比丘的，其他的都不是，就是上来哎嘿就是来吧的意思，来吧比丘。佛陀不会随便说，佛陀都会看一个人的因缘这样来说。例如阿难尊者一样，他都不是这样，他都不是 A 比丘。有很多的其他的那些很有名的，他也不是 A 比丘。A 比丘呢，类似于他在安布利玛拉子曼，他也是 A 比丘。 最早跟着佛陀出家的那五位比丘，安亚、贡达亚、瓦巴、马奥南玛巴迪亚、阿萨奇，这些也是 A 比丘。那一千位噶萨巴的三兄弟们跟他的一千位门徒也是 A 比丘。亚萨跟他的五十，他们五十四个人也是 A 比丘。这些是都是在早期很早的时候，佛陀会看一个人的因缘，他会这样说。但后来由于已经有些是不是佛陀亲自剃度的，那么有时候他们可以说三皈依不当萨拉那个茶米，当当萨拉那个茶米，三当萨拉那个茶米，这样他们可以成为比丘。到了后来呢，他们又制定了受戒毒戒的甘玛瓦加这样的一种程序，然后呢就慢慢的最后呢就到现在，就佛陀一入灭之后呢就没有给比丘，也没有受三皈依的比丘了，也没有，可是通过自己称自己是弟子，例如噶萨巴尊者，他顶礼佛陀，他称自己是弟子，这样的话自己就成了比丘。但佛陀入灭之后呢，只有经过僧团，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授权僧团，你可以接纳新的成员，但是只要他符合受戒毒戒的程序，受戒毒戒的程序就是有五个条件，如果这个程序是如法的话，那么这个新的成员的接纳就成立了，也就是说他得到了僧团的承认，他就是一位比丘。这个是在佛灭之后只有是一种，佛陀在世的时候早期会有 A 比丘，到了后期也几乎没有了，那个时候完几乎都是由僧团去执行。经典里面并没有记载比丘尼是有 A 的，最容易得到比丘尼戒的是叫做 Mahapajapatikottami 大爱道比丘尼，他是由受八敬法或者八尊师法，叫做阿卡卡鲁达玛。当时佛陀是通过阿难尊者制定的所有的比丘尼必须得进行受，就是终身受持八敬法。当时八爱道他听到了，他就好像犹如一个年轻人洗得很好的衣服，他会顶戴着花冠一样接受。从他接受八敬法那一刻开始，八爱道他就成了比丘尼。但后来呢，所有的比丘尼也只能够通过僧团，先由比丘尼僧团，然后再由比丘僧团，他们两步去受戒，这样才成了比丘尼。所以呢，比丘尼有两种，第一种是受八敬法的，哦，还有另外一种是遣使的，去派使者。因为当时有个妓女很漂亮，所以那些嫖客一知道这个妓女要说出家之后，很多人都拿着录像带不给他去，所以就说他就派比丘尼使者去受。这是比丘尼有三种受戒方法。现在还会发生这样神奇的事情吗？那就不可能了。比如正着您对来求出家的人说：“哎，谢哥，那你会希望是吧？”这当然不可能了。佛陀入灭之后，其实能够这样只有佛陀一个人。乃至像精通戒律的布巴利尊者、优婆利尊者，他都没有这样的潜力，唯有佛陀才能够这样。而且佛陀在世的时候只有一千多位。虽然佛陀在世的时候有无数的比丘，但是只有一千多位才是给佛陀说 A 比丘的，而且多数都是在佛陀弘教，就是开始弘法的早期。下面的问题是：有这样的说法，密集禅修会使业集中浮现，而使禅修者很难坚持，甚至基础不好的话，还会出现很多问题，请尊者解释。我们要知道业的成熟呢，唯有因缘和合才会有业的成熟，我们没办法使业提早成熟。如果业不成熟，我们要提早也没办法，如果业成熟，我们想要推演它也很难。业是随顺着因缘的成熟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密集禅修会使业集中浮现。但是呢，在我们修行禅修的过程中，我们的身心会处于一种更微细的状态， 那个时候呢，有时候身体的一些痛苦或者心理的一些痛苦，它会容易浮现出来，特别是心理的痛苦或者心的一些烦恼。由于我们智力常修，很多的烦恼是处于一种被压制的状态。一旦我们不如理作为的话，这些烦恼会用一种很强烈、很猛烈的方式呈现出来，然后我们感觉到这样身心受到煎熬，我们会经受到考验。这种导师在修行过程中比较常出现的，其实这些都是主要是烦恼。所以我们说修行会出现很多问题，多数是由于心的问题。例如说有些禅修者，他们盲修瞎练，或者说他们自作主张，导师教一套他自己做一套，或者说掺掺杂杂自作聪明啊，又在这里教他自己又创一套什么方法出来，又收集一些什么能量啊，或者说去采气啊之类的，这种就很容易出问题。他出了问题，我们不能够说这是由于他的业的表现，但是他自己自作主张，或者说他想追求什么境界然后走偏了。这个问题呀，我来这里以后看到一本书写到南传佛随念里念佛三昧是不同的概念。哎呀，不要乱看书啊！我忘了那本书是什么。在汉传佛教近代的高僧广钦老和尚，他在他早年的修学中曾住在山洞十几年，以入定禅是几个月。记他后来谈到他所提证的是念佛三昧。好像是在他下山后，他提到持续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行住坐卧佛号声不曾消失。净土中常提到念佛要念到念了念了念了念，行住坐卧不离一句佛号。至于修入初心的行住坐卧都要专注业住，应该是不同中的相同之处，这仅是个人理解，敬请尊者查实同参问者。我只能够对于南传的佛随念比较有了解。至于说北传的念佛三昧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南传的佛随念一样，那个我就不清楚了。但是如果按照南传的佛随念，假如如果一个人修佛随念，他修得很好的话，他照样可以时时刻刻都把佛陀的功德能够记在他的心中的第一处。例如说在修四种正知的时候和四种威仪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的大念处经里面也讲行住坐卧，如果他的根本念处是佛随念的话，他行住坐卧一定他把佛陀的功德放在心中的第一位，无论行走，无论站立，无论坐姿，无论躺卧，他都应当要意念着佛陀的功德。至于说对比呢，我也不想去做这些对比。如果你们有信心的话，你们去请那些如果说有正的念佛三昧啊，或者说已经念佛功夫很好的，也许你们去请教他才可以。但是呢我认为说，如果最好的方法是你自己亲自去体证比较好。例如说你可以修佛随念，把它进行定，把它进行定，那个时候你就也许不会问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些问题往往是你在外面标签，在外面观望，你就会有问题。真的有体证了之后，解决这些问题，问跟不问跟我们实际的修行人的关系不是很大。尊者，请您用什么方法或感受来证实是否得戒？是比孤戒，这个很难。我们现在来说，现在已经很难了。但是，一般我们没有办法用感受来看自己是否得戒。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诵戒的时候一定要符合程序，因为诵戒必须得记住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就是ワトサンバディ ワトサンバディ、パリササンバディ、シマサンバディ、ヤディサンバディ跟ガマワザサンバディ，这五个条件如果全部都已经具足了，已经符合的，那么就是说他已经这个受戒毒戒的结魔，他是如法的。如果是如法的，那么那一个求戒的人，他就可以被僧团如法的成绩接纳。这种接纳是如法的，所以我们叫做他是入比故。但得戒也许是北传的说法，我们的说法就是被接纳。你被僧团这个组织用如法的佛陀所规定的程序接纳了，那你就是一位真实的比丘，是这么样的。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通过修行。如果你的戒律很差，但是你仍然你修行很容易进步。例如说，你不持戒律，你又是一个比丘，即说你是比丘，你不持戒律，例如你拿钱呐、你行为放荡啊。但是你修行这样的进步，那你可能是比丘。如果你是真的是比丘的话，你不持戒，或者说你犯戒，你没有如法忏悔，你是不能够修行有进步的。如果又修行有进步，但是你的戒又很糟糕，那证明你不是比丘，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的这一期的佛法问答就回答到这里。现在应该没有其他问题了吧？没有了。好，那么我们这期的佛法问答就到此结束了。